大家好，欢迎收听太快报，我是小爱，每天带你速览最新鲜的 AI 科技动态。
大家好，我是小 T，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探索 AI 太前沿。
小 T， 我看到今天的论文列表，感觉信息量好大。扩散模型经验贝叶斯听起来就很高深。
别担心，今天我们就用大白话把这些看似复杂的概念变成咱们普通人也能听懂的 AI 故事。这次我们精选了几篇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论文，保证有料有趣，听完绝对让你感觉耳目一新。
听起来不错，那我们先从哪一篇开始呢？
咱们先聊聊第一篇，题目是 Exploring Neural Grandeur Causality with XRStMS Unveiling Temporal Dependencies in Complex Data。 听名字就感觉很硬核，对吧？
是的，感觉像是侦探片的名字。
对，
格兰杰因果关系这是啥意思？
格兰杰因果关系这个概念其实是用来分析时间序列数据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要预测股票价格或者天气变化，这些数据都是随着时间变化的，而且往往互相影响。格兰杰因果关系就是用数学方法来判断两个事情是不是有这种你影响我的关系。比如说，如果我说今天的气温升高，格兰杰导致冰淇淋销量增加，意思就是说气温升高可以用来预测冰淇淋销量增加，它们之间存在一种时间上的因果联系。
哦，我明白了，那这个跟 AI 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可大了，在很多领域，比如金融分析、气象预测，甚至疾病传播研究，我们都需要搞清楚这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才能做出更准确的预测和决策。传统的方法在处理复杂数据时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因为真实世界的数据往往是非线性的，而且存在长期的依赖关系。所以这篇论文就提出了一种新的神经网络模型，叫做 GCXLSTM。想用 AI 来更有效地挖掘这些隐藏在复杂时间序列数据中的因果关系。
GCXLSTM 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它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模型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结合了两种武器，第一种叫 XLSTM，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 LSTM 的升级版。LSTM 本身就是一种很擅长处理时间序列数据的神经网络，像我们平时用的语音助手背后就用到了类似的技术。而 XLSTM 呢，就像是超级升级版，更擅长处理长时间的记忆和复杂的模式。第二种武器叫做动态 lasso 惩罚，这就像给模型加了一个稀疏性过滤器。
稀疏性过滤器听起来更抽象了。
别急，你可以想象一下，侦探在找线索，如果线索太多太杂，就容易迷失方向。动态拉索惩罚就像是帮侦探自动过滤掉不重要的线索，只留下最关键的，这样就能更快更准地找到真凶，也就是真正的因果关系。这种方法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是死板的过滤，而是动态的，会根据情况自动调整，过滤强度更灵活更有效。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所以 GCXLSTM 就是用更强大的神经网络 XLSTM 加上智能的线索过滤器，来更准确地找到复杂数据里的因果关系。
完全正确。论文的作者们在好几个不同的数据集上做了实验，包括模拟的复杂系统、真实世界的气温数据，甚至人体运动数据，结果表明GCXLSTM 在挖掘因果关系方面比传统方法更厉害，尤其是在数据比较复杂和混乱的情况下。更酷的是，它还能把找到的因果关系用图的方式可视化出来，让人们更容易理解。
哇，听起来真的很有用，感觉以后在很多领域都能派上用场。
是，这项研究为我们理解复杂系统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好，介绍完侦探模型 GCXLSTM，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篇论文，题目是 Large Language Diffusion Models。 这篇论文的主题就更热门了，是关于大型语言模型的。
大型语言模型是不是像 ChatGPT 那样的？
没错，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像 ChatGPT、Gemini 这些，基本上都是基于一种叫做自回归模型的架构。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们像续写故事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往后生成内容。但这篇论文就另辟蹊径，探索了一种新的方向，叫做扩散模型。
扩散模型这个词听起来感觉跟图像生成更相关，像之前很火的 AI 绘画好像就用到了扩散模型。
你很敏锐扩散模型，最初确实在图像生成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原理有点像逆向污染，先给图像加噪，让它慢慢变成噪音，然后再训练模型，学习如何从噪音中一步步还原出清晰的图像。这篇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把扩散模型应用到了文本生成上，并且做出了一个超大规模的语言模型，叫做 LaDa， 参数量达到了80亿。
80亿参数听起来就很厉害，那 LaDa 跟传统的自回归模型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LaDa 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它证明了构建强大的语言模型不一定非得走自回归这条路，扩散模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而且在某些方面扩散模型甚至展现出了超越传统模型的潜力。比如论文中提到 LaDa 在逆向推理方面表现出色。
逆向推理这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理解为反向思考的能力。举个例子，如果我问你猫喜欢吃什么，你很容易回答鱼，但如果我反过来问谁喜欢吃鱼，你可能需要稍微思考一下才能想到猫。对于传统的自回归模型来说，他们更擅长正向生成，逆向思考就比较吃力，容易出现逆向推理诅咒的问题。而 LaDa 基于扩散模型在处理这种双向依赖的问题时就更有优势。论文中就展示了 LaDa 在逆向诗歌补全任务中甚至超越了 GPT-4O 这样的顶尖模型。
哇，扩散模型竟然这么厉害，感觉语言模型的未来又多了一种可能性。
是 LaDa 的出现打破了我们对语言模型的固有认知，也让我们看到 AI 的发展道路是多元的，充满惊喜的。好，聊完了新颖的扩散语言模型，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三篇论文，题目是 Solving Empirical Bias via Transformers。 这篇论文更脑洞大开，竟然用 Transformer 来解决经典的统计学问题。
Transformer 不是通常用在自然语言处理，像机器翻译、文本生成这些方面吗？怎么又跟统计学扯上关系了？
这就是这篇论文有趣的地方。作者们发现 Transformer 不仅在处理文本数据方面很强大，在解决一些经典的统计学问题时也出乎意料的有效。他们研究的是一个叫做经验贝叶斯的统计问题，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专业，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当我们对某些事情的了解不完全，只能根据经验和数据来推断时，就会用到经验贝叶斯方法。
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能举个例子吗？
当然，比如说你想预测一个棒球运动员在未来比赛中的击球率，影响击球率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运动员的实力、状态、对手等等。我们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信息，只能根据他过去一段时间的比赛数据以及一些经验来估计。这就是经验贝叶斯的用武之地。传统的方法解决这类问题通常比较复杂，计算量也很大，但这篇论文的作者们发现用 Transformer 模型来做竟然又快又准，甚至比一些经典的统计学算法还要好。
Transformer 竟然这么万能，感觉 AI 真是无所不能了。
Transformer 的强大之处确实超乎想象，这篇论文也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也许我们可以用 AI 的方法来解决更多传统的科学问题，加速科学研究的进程。而且作者们还用一种叫做线性探针的技术，尝试理解 Transformer 模型是如何学习解决经验贝叶斯问题的，这对于揭开深度学习模型的黑箱也非常有意义。
听起来好有意思。那接下来的第四篇论文呢？
第四篇论文的题目是 Solvable Dynamics of Self-Supervised World Embeddings and the Emergence of an Allergence of Intervention。 这篇论文研究的是自监督词嵌入以及类比推理能力的涌现。
自监督词嵌入类比推理又开始有点晕了。
没关系，我们慢慢来。词嵌入你可以理解为把词语变成计算机能理解的向量，也就是一串数字，这样计算机就能通过计算向量之间的距离来判断词语之间的相似度。自监督学习是一种不需要人工标注数据的学习方法，模型自己从大量文本数据中学习词语的含义。类比推理就是我们常说的举一反三的能力，比如我们知道国王对国家就像爸爸对家庭，这就是一种类比推理。
这次我理解了。那这篇论文是研究什么呢？
这篇论文的作者们想用一种更简单更可解释的模型来研究词嵌入是如何学习的，以及类比推理能力是如何产生的。他们设计了一种叫做 QWEM 的模型，这个模型非常简洁，简洁到什么程度呢？简洁到我们可以用数学公式把模型的训练过程和最终结果都解出来。
哇，解出来听起来好神奇。
是，这在复杂的深度学习领域是非常难得的。 通过解析 QWE 模型，作者们发现词嵌入的学习过程是有规律的，模型会循序渐进地学习不同的语义特征。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发现当模型达到一定规模时，就会涌现出类比推理的能力，而且他们甚至可以用理论公式来预测模型何时会掌握这种能力。
太酷了，感觉这篇论文就像是在解密 AI 的学习密码。
没错，这项研究让我们对 AI 的学习机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为未来设计更智能、更可解释的 AI 模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最后，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五篇论文，题目是 Balancing the Scales, a Theoretical and Algorithmic Framework for Learning from Imbalanced Data。这篇论文关注的是不平衡数据学习的问题。
不平衡数据是指数据量不平均吗？
是的，在现实世界中，很多数据集都存在类别不平衡的问题。比如在疾病诊断中，健康人的样本可能远远多于患病者的样本。在电商网站的交易数据中，绝大部分是正常交易，欺诈交易只占极少数。如果直接用这些不平衡的数据来训练模型，模型往往会偏袒多数类别，而忽略少数类别导致对少数类别的识别效果很差。
这确实是个问题。那这篇论文提出了什么解决方案呢？
这篇论文从理论和算法两个层面系统地研究了不平衡数据学习的问题。作者们首先指出，现有的一些常用方法，比如重采样、代价敏感学习等，虽然有效，但缺乏理论基础，甚至可能存在一些理论上的缺陷。比如他们就证明了代价敏感学习方法在某些情况下是不符合贝叶斯一致性的。
贝叶斯一致性这又是什么概念？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好的模型在数据量足够大的时候，应该能够收敛到最优解，也就是贝叶斯最优解。如果一个方法不具备贝叶斯一致性，就意味着它即使在数据量很大的情况下，也可能无法找到真正的最优解。这篇论文的作者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并设计了一种新的损失函数，叫做类不平衡边际损失。基于这个理论和损失函数，他们还开发了一种新的算法，叫做 IMAX。
IMAX 算法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IMAX 算法的优势在于，它不仅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在实际应用中也表现出色。作者们在多个图像数据集上做了实验，结果表明 IMAX 算法在不平衡数据上的分类性能明显优于现有的其他方法。这项研究为我们更好地处理不平衡数据问题，构建更可靠的 AI 系统，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和技术支持。
太棒了，感觉今天听了这么多太前沿研究，真是收获满满。从揭示复杂因果关系的 GCX LSTM， 到挑战传统语言模型架构的扩散模型拉打，再到用 Transformer 解决经典统计难题，以及揭示词嵌入奥秘和解决数据不平衡问题的研究，每一项都让我感觉 AI 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充满活力。
是今天的这几篇论文只是 AI 领域众多研究成果中的冰山一角， AI 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不断突破我们的想象边界。希望今天的太快报能让你对 AI 的最新进展有更清晰的认识，也激发你对 AI 探索的兴趣。
肯定的，感谢今天深入浅出的解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想法或建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太快报再见。
下期见，拜拜。